让我们一起用神的话语来敬拜。马太福音第七章七节到八节啊，我们一起来念。请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在我读神学院的时候，我们上到了讲道学，这个上讲道学的时候，那个老师呢，第一堂课就给我们讲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牧师呢，在主的面前祷告说，主啊，下一个主日你要给我传讲什么话语，我要对教会传讲什么话语呢？他就在神面前祷告，从礼拜一就开始祷告，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主都没有对他说什么。哎呀，很着急，到礼拜五，他就是不知道怎么办，主啊，求你把话语赐给我，让我知道对你的教会传讲什么。到礼拜六晚上，哎呀，他就慌了，不知道怎么办，可是他就是不知道怎么办。礼拜天早上很紧张，说，主啊，你对我说话吧。结果他来到讲台上去的时候，上帝就对他说话了。上帝对他说，下一次要准备。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主耶稣说，凡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给他们开门。寻求、祈求、寻找、叩门，虽然他们看起来很相像，其实也表达了三个不同的层次，我们今天要从这里来一起学习。第一个就是要祈求，圣经说祈求就必得着。第二个要寻找，指祈求还要再加上努力。第三个叩门就必为你们开门，是意思是寻找，你祈求神帮助你解决你的难题，你努力尽自己的本分，还要加上你要坚持相信上帝的能力和应许。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殿中，就好像每一次你借着一些环境、一些事情使我们跪在你面前一样，我们敬拜你，我们向你祈求，我们把我们的困境带到你的面前，你借着这些事情使我们认识你，使我们了解自己，也使我们知道怎么样来信靠你。今天早晨我们又回到你的殿中，我们在这里来学习。主啊，求你使我们的祷告没有落空，就好像使我们的信心和我们的生活没有落空一样，帮助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按照我们的大纲 A 祈求就必得到，在我们的困境中要求上帝的帮助。我们曾经走过困境吗？有一段时间我问一些人，他们都说哎呀，他们现在工作很困难，不是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就是现在的工作不合适他，或者是现在的工作没有合适的人。没有工作心情不好，有工作心情更不好，怎么办？困境。做学生也有这种困境啊，学业会担心，今天礼拜天不要去想它，可是过了明天还是要去想，还是要做，希望多年媳妇可以熬成婆，可是这实在太难熬了。有工作上的困境，有生活上的困境，也有身体健康的困境，你会担心有一天身体垮下去，不知道孩子们会不会照顾你呢？你会不会担心拖累的儿女呢？你会不会担心银行里头的存款不够解决你的困境，不够面对你将来的难处呢？家庭有没有困境呢？不是有人说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你觉得孩子好教吗？夫妻之间的感情相处有遇到没有办法解决的困境吗？还有我们的信仰，我们自己个人追求爱神的心，我们会遇到困境吗？我希望每一天都能够读经，可是哎呀，就是丢三落四的，就没有办法跟着上。我们都有不一样的困境，我们也曾经走过不同的困境。面对我们的困境，祈求上帝的帮助，好像今天我们敬拜赞美唱的第一首歌，岂有朋友能像耶稣，将我们的重担带到主恩座前求。面对我们的困境，第一个步骤就是祈求，求上帝帮助我们。圣经说，你们中间虽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求鱼反给他蛇呢？虽然不好尚且拿好的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把最好的东西给祈求他的人吗？耶稣说祈求就必得着。那当我们祈求，我们会得着什么？第一，当祈求上帝帮助我们克服我们的困难，不是替我们解决我们的困难。雅各曾经提醒我们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他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神能够帮助我们，他也愿意帮助我们，有什么我们和上帝之间的合作不能解决的难处呢？上帝帮助我们可能可以通过三个不同的管道。第一个，可能上帝直接听着我们的祈求，而直接用我们不能理解的方式使我们化险为夷。我相信我们都经历过，在我们的一生当中，神曾经用许多很奇妙到现在都不能解决都不能理解的方式来帮助我们。 这圣经里头神用神帮助以色列人走过红海，谁能够理解这是什么样的神迹呢？还有哈拿为了一个孩子，为了生一个孩子，他向神求，神就赐给他。神可能会直接的听人的祷告，用神迹奇事。我们说神迹奇事是因为我们不能理解，超过我们所能够理解的方式。好，是因为神直接介入在我们的祷告里头。还有上帝可能也因着我们的祈求，就赐给我们的能力，赐给我们毅力，使我们不但愿意知道去克服我们的困难。神赐给我们一些好的机会，像说有可能哦，你需要一辆车子，可是上帝没有给你一辆车，他给你一个好的邻居，让他愿意天天开车送你。上帝可能借着因着我们的祈求去感动，去挪动我们身边我们的朋友亲人，甚至于是陌生人，挺身而出帮助我们去走过困难。弟兄姊妹，我们都有一些难处，家庭的难处，心情的难处，工作身体健康的难处。第一个，向神求。你心里有难处吗？你现在正在走过一些困境吗？如果有的话，可以向上帝求。你说我不知道怎么求，是我们都曾经走过这样子，我们需要基督徒互相帮助。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求，会后留下来，我可以跟你一起祷告，让我们求告我们的神。第二 B， 当祈求神帮助我们善用我们的困难。第二哈 A2， 当祈求上帝帮助我们使用我们的困难。我们说曾经读过这样的诗，说天将大任于斯人也，野心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增益其所不能。记得最后这句话叫做增益其所不能的效果。神不会因为我们恳切祈求就除去困难，可是他毕竟帮助我们从这个困难当中使我们可以走出来。所以保罗他说他身上有一根刺，神从来没有挪走他那一根刺，可是这根刺却帮助他，使他更谦虚更坚定。 Helen Keller 从小又盲又聋又哑，可是他能够获得，他能够得到的是远超过他所想象的。他得到文学博士，因着他的事工，因着他的著作帮助不无法计算的人。他曾经在他的书上这样写着说，我为我的残障感谢上帝，因为透过我的残障，我找到了自己，找到了上帝，和找到了上帝给我的机会。上帝没有帮助他可以听，可以看，可以说，可是却帮助他成为一个残而不废的人，造就许多的人。当弟兄姊妹，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应当坦然的来告诉神，上帝会帮助我们去使用我们当下 的困境，带领我们成为逆转的机会。当我们遇到困境的时候，我们可以问这些问题，这里头有写啊，有四个问题我们可以问。我真正的相信上帝是全能的吗？创世纪十七章，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我是全能者，全能的神。创世纪四十九章说，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那全能者必将天上的福、地里所藏的福气以及所有的都赐给你。诗篇九十一篇也这样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那个听祷告的神，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神？他愿不愿意帮助我们是一回事，可是他能不能帮助我们，你认为他是全能的吗？第二个问题是，如果我的神是一个全能的神，那么有什么困难他不能解决呢？耶利米书说，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又说，我耶和华是凡有血气的神，在我有难成的事吗？第三个我们要问的问题是，如果在神没有难成的事，那么上帝想要借着我们的困难困境怎么帮助我们呢？换句话说，上帝要用我的困难怎么帮助我去面对更大的困难呢？所以以赛亚书三十章我们都很熟悉，主虽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行在其中。你知道吗？很多时候我们的困难呢，神就使用这些困难，使我们就当作我们的饼，使我们可以饱，当作水，使我们可以强壮。最后一个问题是，我们要问的是，有什么原因我不愿意向上帝求呢？所以耶稣说，祈求就必得着。弟兄姊妹，你有难处吗？耶稣邀请我们跟他祈求，求就必得着，必寻找就必寻见。我们需要祈求，可是我们要努力，我们要尽我们的本分。也有两点，我们不但要祈求上帝，自己也要肯努力哈，对对，少一个力哈。在我才读神学院的时候，那时候才二十来岁，记得有一次，我们的学校呢就组一个布道队。去到这个中部一个乡下一个村落，在普里一个村落去做福音布道。那么我们一行人呢，就用一台卡车哈。然后为什么要卡车呢？让我说清楚啊，因为我们要载很多的椅子，要载一两百张的椅子。因为到乡下去嘛，他们不一定有椅子，所以呢我们就带很多的椅子，还有我们还要放电影。那时候的电影机不是像现在的那 projector 那么小啊，那电影机好大又重，而且呢在野外呢又没有电，还要什么，还要带 generator， 发电机，那发电机就够重了吧。好，那么这一行人呢，有我们这些刚刚才念神学院的神学生，啊，有一些是宣教师，这些宣教师是有的是刚才从别的国家来的，所以我们这些人呢就懵懵懂懂的就去到普里一个村庄去传福音布道。那么要放一个电影叫做耶稣传，有没有听过啊？放电影啊，到了那个地方呢，我们就哇，就是很多人，然后呢就把那些椅子摆好，把要该装的都装好了，然后呢就准备哇，然后呢就村庄就来了几个小朋友，也没多少人，然后又有几个大人在那里看你们这些人在干嘛。那个时代真的福音在那种非常迷信的社会里头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好，那些电影是不是很吸引人？ I don't know， 可是看完电影以后就散场了。那散场以后呢，那些在村庄的人呢就看着我们这一群人就搬我们的椅子啊电影机啊什么的就搬回卡车，我们就要坐上卡车要走，他们要准备跟我们挥手拜拜。哎，不然我们那个车子发不动，车子不动，那个卡车就整个就哇，那个司机呢就哇就急了啊，会打开啊怎么样，弄了半天都弄不动。哎呀，后来他又拆了什么零件啊，又要装什么东西，没什么戏啊，搞了差不多三十几分钟，终于发动了，哇，很开心啊。所以我们这些人呢就准备回去了，结果呢车子发动了，可是却动不了。为什么呢？因为轮子陷在烂泥里头，这个它就前进后退，越搞越深，因为下雨过后就越陷越深。哎呀，这个我们几个人就下来推啊，怎么都越推越深，反正越弄越难看。好，我们普里是很凉的地方，可是我们满身大汗，有一身臭泥。为什么？因为那个轮胎卷起来的那个烂泥啊，搞了我们一身都是，很难看。最难看的是那些乡下人在看着我们，我们就觉得非常的 embarrassed。 后来呢我们就想说啊，就干脆把那些东西都搬下来，看得比较轻一点，好不好推。所以我们就把那些东西又把它搬下来啊，那些人就在看着我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搬下来以后，我们怎么推，怎么往前推往后推都推不上，所有的招数都用过了。后来呢就有一个刚刚从美国到台湾转宣的一个弟兄，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 Why don't we pray？我们何不来祷告吧。 OK， 祷告吧。所以呢我们就这一行人呢又把那些东西又搬回卡车上，搬回以后我们就坐在卡车里头，我们再来祷告。可是当我们就这样做的时候，那个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比刚才看电影的人多，大家就在看我们这些人在做什么。我们正在祷告满头大汗，哦，第一次我祷告真的满头大汗，主啊求你救我们脱离这个 embarrassed moment。 我们祷告完毕以后，那个司机再把引擎打开，哎，这车子就出去了，就动了。然后呢我们就看到一群人在我们后面在鼓掌，因为他们才看到之前我们的电影所看不到的那帮助我们的神。我能够明白什么原因吗？我也不知道。 有些东西是我们需要自己去准备，需要上帝的帮助，可是我们要使用我们的神给我们的这些困难，而且我们要很努力的去做，尽我们的力量。如果你是个学生，你希望功课好，你要读书；如果你健康有问题，你希望健康好，你需要运动，你需要听医生的话，你需要好好的吃。你如果你是个演员，你需要仔细读你的剧本，好好揣摩所担任的角色。我记得有一次我碰到一个乞丐，那个时候我才高中生呢，那个乞丐呢就问我要啊，小老弟给点吧，然后我就看着他其实蛮可怜的样子，太阳底下在那里跟人家讨钱，我就跟他讲说，可是我只有十块钱而已呢。然后他就说没关系没关系，我可以找你。结果他就掏出他那一叠的钞票，哇，里头有上百的。我就想说我应该当乞丐才对啊。第二，我们不但要信靠上帝，也要自己肯努力。有些教派强调信心祷告治病，却否定了医学治疗的价值，这其实是错误的观念。因为祈祷跟医学治疗两个都是上帝所赐的，两个都需要尽可能的去使用。医学有医学的极限，而祷告的力量却无止境，上帝借着药物，借着医生的手帮助我们一样。耶稣也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所以在这里耶稣说，寻找就必寻见。当我们遭遇困难的时候，除了要寻求祈求上帝帮助，我们不可以忽略我们所当尽的本分。第三 C， 叩门就给你开门。在困境要坚持我们的角色，我们什么角色？就是我们要坚信，要坚信，坚持对上帝的信赖。耶稣说，你们虽然不好，还拿好东西，还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的天父岂不把更好的东西，更把好的东西给求他的人吗？纵然我们遇到一个很大的困难，我们应当坚持，天父一定会帮助我们。或许你们听过这个故事，有一个高中有一个大学毕业生，他在毕业的时候呢，他向他爸爸求一样礼物，说爸爸我要毕业了，你能不能送我一样礼物？他爸爸说，你要什么东西？他说我需要一台车子，你能不能送我一台新车他爸爸就想着，然后呢在他毕业典礼的时候呢，他爸爸就送给他一个精美的礼物，包装好好的。他打开来看是什么礼物，他打开看，结果一看是一本皮装的圣经，皮装的圣经。他心里很失望，说他上头还印着烫金他的名字在那里。他心里很生气，说你这么吝啬，我跟你要的只是一辆车子，你竟然给我一本圣经干嘛？他就把他丢在那里，一气夺门而走，就不再回来了。经过了很多年之后，他自己也有很多的反省，他事业成功也成了家，他想父亲年老应该要把父亲接过来住，可是就在他在开始安排的时候，他收到了一个消息，说他父亲去世了，把 他的遗产留给他。所以他回到了父亲的家，他心里头一股那种难以形容的懊悔。他要收拾他父亲留下来的那些遗物的时候，看见当年父亲送给他的圣经还原封不动地摆在他的桌上，他的眼泪就不禁地掉下来。他翻开来圣经，就看到一页，为什么？因为在那个圣经那一页有夹着一个信封，那一页就放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在第十一节上面有画了一个 highlight。 十一节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上面还夹着一个信封，打开信封，原来是父亲当年开给他的支票，是送给他新车所需要的钱。他泪流满面，却也换不回他那爱他的父亲。我们曾经向神求一些东西，神没有给我们，我们向神求帮助，神有时候帮助我们，可是事后我们也忘记了。有时候我们向神求那个东西，神帮助我们，有时候是向我们求这个，神没有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我们也忘了干干净净，不帮助我们我们就 撇头就走，甚至于怀疑，甚至于就任性的离开上帝。有时候我们处在困难的当中，忍不住要怀疑他。我们应该要提醒自己，无论环境困境有多恶劣，上帝他岂不更把那好的东西给寻求他的人吗？在路加福音十八章有讲到一个官，他是一个不义的官，可是他遇到一个日夜不停祈求为他伸冤的妇人，他为了不胜其烦，就不得不为他伸冤。主耶稣说，那个人这么烂，不同情不义，他还能够这样做，何况慈爱的天父呢？在路加福音十一章，耶稣就讲到有一个人，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借我三个饼，因为我有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给他什么摆上的。那个人在里面说，哎呀，你不要打搅我，门已经关了，孩子们也都睡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们，耶稣说，虽然不因为他是朋友的缘故就起来给他，可是因为他情辞迫切的祈求，就必起来照着他所需要的给他。情辞迫切的祈求，如果你们有英文圣经，你们可以看到 NIV 的翻译是 shameless persistence。 什么意思？厚着脸皮啊，或者是什么或者是不要脸的死缠烂打，是吗？意思是放下我们的面子，求吧，继续相信那位爱我们的主。所以在十一章九节到十三节说，我告诉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有首歌叫做《尚未蒙允》，这首诗歌呢很鼓励我，说尚未蒙允，你忠心祷告祈求，忧伤痛苦多年充满心头，信心是否倒退，盼望又粉碎，多少眼泪是否付尽东流。天父并非不垂听你的祈求，到了时候所望必得成就。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好吗？哦，这首歌是广东话，希望我们 至少可以看到歌词。真神已垂听你祈求，我主到了时候就必要成就，我主到了时候就必要成就。在任何困难中，我们要学习坚持不灰心的祈求。耶稣说，叩门的为你们开门。当我们遇到困难的环境的时候，要坚持相信上帝的应许，坚持相信上帝在等着帮助我们。胜过困难的第三个步骤，叩门，就是祈求加上努力，还加上坚持相信上帝的心。在美国南方有一个小镇，有一个牧师和他11岁的孩子，每一个主日呢下午都会到镇上去分发福音单张。有一天主日下午，天一个冬天的下午，又下着雨又冷，这个牧师就决定，哎呀，我们就今天暂停一次吧，就别出去了。可是他这个孩子呢却说，哎呀，又冷又下雨，还是会有人走向地狱，你不去 啊，没关系，我一个人去。所以因为儿子的坚持，所以他就只好答应他去。这个少年人呢，在镇上的街头呢，向路过的每一个人发福音单张。我不知道你们想说，哎，牧师，这是哪一个年代？我告诉你哦，几年前，三个弟兄跟我一起到南方去，我们还真的是这样做的。我们已经是到了晚上了，我们到路边，就是一个小镇上，我们在那里发福音单张，我们就在那里跟人家传福音。好，回到这个故事，这个少年人在镇上街头向路过的每个人发福音单张，两个钟头之后，他的全身也都湿透了。那这时候呢，他看到手上还有最后一张福音单张，这时候呢也看不到什么人了，所以呢他就决定到那个街头的头一家去敲门。他走到这个家的门口呢，按着电铃，等了一会儿没有人应门，他就再等一会儿，再按一次，依然没有什么动静。他就想说，那怎么办？那我是不是应该走？他却听到有点声音，所以他就决定再等一下。没一会儿门打开了，出现一张苍白悲伤的脸庞，是一位老太太。这个少年连忙就对他说，对不起、老太太，我打搅了你。然后他说，我只是想来告诉你，耶稣真的爱你，这是我们教会的福音单张，上面记载着这事，要记得哦，耶稣真的爱你，再见了。这样少年人就把那个单张给他，然后呢就连蹦带跳的不见了。接下来那个主日早上崇拜聚会的时候，那个牧师问说，有没有人今天要分享一点见证？那坐在最后一排一个老太太就缓缓地站起来，脸上发着光芒。这个老太太说，这个教会没有人认识我，我也从来没来过这里。事实上上个星期以前我还不是一个基督徒，我的丈夫最近去世，我一个人孤单活在这世上。上个星期天又冷又湿的主日下午，我的心更加凄凉，我觉得已经走到人生的尽头，我实在怎么样也没有勇气活下去。所以我就拿了一根绳子和一张椅子到小阁楼上去，准备自己上吊自杀。我站在椅子上，绳子一头绑在木梁，一头绑在我的脖子，我只要踢开就可以结束我这悲哀的一生。这个时候我突然听到了门铃响，我想再给你等一分钟看你还走不走，结果没想到等了几分钟他又响了。这差我就好奇起来，因为从来没有人记得我，也从来没有人在我家敲门过，我决定下来看看。我开了门，没想到是一位少年，他笑着对我说，我只是想来告诉你，耶稣真的爱你。我很难形容他那脸上的光彩，他的笑容把阳光带给我，他是上帝派来的天使，把光彩带进我阴霾的黑暗里。他给我这张福音单张，我仔细看了，决定去把那绳子跟椅子拿下来，我想我不需要他们。你们看，我现在成为上帝的儿女，因为上星期天上帝救了我，他在最紧要的时候派了一位可爱的天使来救我，帮我从地狱的门口带回来。这张福音单张的背后就是你们教会的住址。听完了大家，听完了他所说的，大家都哭了。弟兄姊妹，如果你现在有什么难处，你还记得那全能的手，全能的上帝，他在向你招手吗？他能够救你，你要坚持到底。主耶稣说，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三个步骤：第一，祈求，求上帝帮助；第二，寻找，就是祈求还要加上尽自己的本分；第三个， 叩门，就是要祈求尽自己的本分，还有要坚持相信上帝的应许。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曾经走过那些困境，或许我们已经忘记了当时的疼痛，但是我们知道在那困境当中，你曾经帮助我们，我们曾经跪在地上向你祈求，我们曾经向你呼喊，你也帮助了我们，我们也忘记了。如果在我们当中，我们现在，我们有我们凡人的困境，让我们担忧的难处，主啊，愿今天的话语帮助我们，让我们记得你所说的应许，祈求的就给我们，叩门的寻找的寻见，叩门的就给我们开门，求你帮助，让我们来到你面前，使我们可以把我们所有的难处带到主恩座前求。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让我们一起起立来唱三一颂。